牧师长老执事大家平安，我是已经休息两个礼拜，不是我来讲道，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有机会再讲神的话语。上一次我讲的是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关于我们的浪子的故事，今天我就继续讲路加福音的里面的比喻。今天我们讲是第十六章一到九节，我们读了到第十三节，但是今天就是讲这个比喻是到第九节。我们的这个的比喻又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子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必须思考来了解它。今天我会用一节一节来解释这个的比喻，先谈从第一到第七节，谈得快一点，以后大部分的时间讲第八和第九节，因为第八和第九节是这个比喻的中心。在第八节，这个我们的主人，比喻里面的主人是赞美这个管家，说他是有一种的聪明。第九节，耶稣基督是对我们应用这个比喻。所以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就是一到七节讲得比较快，以后第八节，以后第九节。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是每个礼拜是需要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心里在关心，我们就是求你，我们能够把他们放下来，我们能够用这个崇拜的时间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了解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得了属灵的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自己，我能够讲清楚，特别为了弟兄姊妹们的好处，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有属灵的耳朵。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这个比喻不是非常容易了解，福音派的学者对他有一些不同的立场，特别是关心这个的历史的背景。历史的背景，有的学者说这个主人是最大的有问题，不是他的管家，是主人自己是有问题。他们说他是在压他的地下的人，他压这些的农人。在神的律法，有钱的人不可逼迫贫穷的人，有钱的人必须帮助贫穷的人。特别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律法说有钱的人不可拿有贫穷的人的利息，这个是神的规则。所以有的学者是说这个的主人有问题，因为他在拿这一些的农人的利息。所以我们必须读他在神的面，必须了解在神的面前他做的不对。在这种的思想里，这个的管家开始的时候他是跟他的主人合作，他也做的不对，他也是帮助他的主人拿这一些的贫穷的人的钱，包括利息。所以他还没有被走路以前他也是不好，但是一想他会被 fire 掉了，他很快想他要改变了。他要做什么？他要把这一些的贫穷人的利息还给他们的。所以从这个的有的福音派的学者说，这个的管家在减少他们要付的钱是做得对了，因为他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息。从这个的角度，他是最后作为一个好的人，可能他们是对了。但是这个故事耶稣基督都没有提到利息，对不对？所以我们听一些的圣经的解释，若圣经没有很白的讲， 至少我们打一个问号，到底这个是不是这个的故事 的背景？可能他们是对了，但是也许有一些学者很难够想得出来一些的故事。你了解意思，学者自己能够想太多了。和我自己解释这个经文，我不会考虑这个，我不会谈这个利息，我就是谈按照他自己所讲的。在第一节有一个管家说被告了，有人说他是浪费他的主人的钱，这个字浪费就是浪子，是浪费钱，同一个字。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说浪子是浪费钱，这个说这个主人告他的管家说他是浪费钱。事实上第十五和第十六章很多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注意这个的。在第二节这个主人是请他走路，第三节这个管家在想我要做什么，我已经没有一个工作。在他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有钱的人的管家是一个高的工作，他有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可以说他是白领阶级的人，他在人的中间有一些的面子。他是有点像今天你跟人说我是银行里面的主要的人物，你好，你是银行里面的主要的人物。但是他走路以后他任何的工作都没有，他开始很急，我要做什么？因为被 fired 掉以后连吃饭是变一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了解很多的中年的人会有一点紧张，因为现在的公司不像以前很怜悯人，你遇到一个五十几岁，他们认为你没有办法赚你自己的薪水，很容易请你走了。一被要求走了，你想是个孩子，一个房子，没有工作，五十几岁，会不会有点急？很急。这个的管家就是有这种的情况，他对自己想，我可不可以做一个蓝领阶级的工作？不行，不行，我不够强壮，大概需要讨饭。可是他想连讨饭，不行，太丢脸。可不可以请一个白领，本来是白领阶级的人去讨饭？他就太丢脸，他真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突然的，他想出来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计划。我们可以一起再念第四节，好不好？请。他想一个计划，要人接纳他，要人接纳他。这些人是谁？第四节的人所讲的是这些农人，这些的本来是付钱给他的老板。因为这个管家我们可以说快要离开有钱人的世界，要进入贫穷的人的世界。在那个的时候，贫穷的人的世界都是农人，和这些农人有彼此帮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社会。若这个农人有问题，可能 今年他的种的菜不好，另外的农人会出来帮助他，至少若他缺少东西吃的，他的邻居是愿意帮助。有点像大概四十年以前台湾的乡下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一个渔夫是没有钱可以买饭，一定有旁边的人会帮助他，直到全部的人没有钱买东西以后有问题。所以这个管家快要进入这个的农人的社区， 做官家的时候，他们很不喜欢他，对不对？因为就是他做他的主人的工作，要压他们，把了这个的钱拿出来的。但是他一下子想到一个好的一个计划，我进入他们的世界以后，他们会继续尊敬我，会给我一些的面子，一些的位置，一些的帮助。就是在从第五到第七节，他决定每一个欠钱的人，在这个的村里面的一个一个都把他们叫过来。圣经说第一个是欠多少，100龙的橄榄油，那个是不小的，是不小的，的几乎是没有办法还的一个债。你可以说哦，很难讲，可是可能像是差不多10年的一个贫穷的人的薪水，他有这种的债。今天我们可以说，可以了解，就是360万，他可能欠他360万。所以这个的管家说，好，你很快写下来180万，我就签我的名。他很大的有权利，他可以这样子做，所以他就是签他的名，一个一个的都这样子叫过来的。这样子以后，他们会不会喜欢他？若一个人是360万给我，180万，会不会高兴？会有一点高兴。事实上，他们会定他就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以后他有点退休，他们会继续尊敬和帮助他。好，他的主人听到这个的消息的时候，在第八节，他没有说他是个义人，但是这个是个不义的管家，但是他说他是什么样子，有一点聪明，有一点有智慧，有一点的思考的很快。 He's very clever in English. 他知道怎么预备他的将来。以后第八节的后部分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这个世界有两种的人，有属于这个的世界的人，有光属于光的人。耶稣说属于这个的时代的人是很难够预备他们的将来，他们的思想很快，在这方面的比我们的基督徒更聪明。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二部分是这个第八节，第八节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说有 这个世界有两种的人，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和光之子，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这里有两个世界，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将来的世界，也有两种的人，属于这个世界，属于这个将来的世界。属于这个的世界的人是关心到这个的世界的事，他们的心就是在这个的世界里，在一些地方他们很聪明。属于将来的世界，光明之子，是关心将来的世界，他们的心是在将来的世界，他们是关心到他们在将来的情况。我们都是在这个的世界出生，和我们还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这个的世界。我们活着在这个的世界，我们那个时候想像现代的人所想的，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所关心的，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的基督徒已经重生，所以我们不再属于这个的世界。圣经说我们是路客，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world。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天是我们的家， 重要的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在我们的中间，这是灵，他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圣经说他是2000年以前来到这里，和他的目的是带我们到另外的一个世界，他是为我们活着，他是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活着，他是为我们死了，他是付我们应该付的代价，为了我们能够得赦免，为了我们能够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为了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的光明的一个世界。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升天，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他告诉我们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们的基督徒要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的世界，因为我们的救主不是在这个的世界，我们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是等候更美好的一个情况。那天圣经说，耶稣基督说是他的旨意，我在哪里叫你们在哪里。我们靠着信心活着的，我们不是靠着我们所以可以看到了，这个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他的门徒们，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的使徒们的教导。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个经文，我们了解保罗的心。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5:6-9，哥林多后书5:6-9。哥林多后书5:6-9，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我们是站在你面前，接待的我们站在你身体内，一定要想你，你为了那信心为人并且信心是并且信心，我们还要无意也愿意去同志，所以我们接待谢谢。这个是圣经的最宝贵的应许，与主同住，与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父子同在，这是保罗所有的盼望。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就是有这个的目的，不管我们在身体或离开这个的身体，我们都是得主的喜悦。第8章，耶稣是告诉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是黑暗之子，但是属于将来的世界是光明之子。任何的人，任何的社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是活着在光，而活着在黑暗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关于道的和宗教的领袖。你可以有一个社会很有秩序，人都很聪明，很发展的，经济非常好，科技已经做世界第一名，大家过了很舒服的，但是若是没有道的一个社会，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社会。另外的，可以有一个人，他从来没读过任何的书， 他很难保留一个工作，他很有困难的，他就是没有这种的管家的这种的聪明，但是他是敬拜真神，他是活着出来神的旨意，他就是个光明之子，他有美好的一个情况。第八节是告诉我们，这个属于这个的世界的人，有的很聪明的，他们知道什么，预备他们的将来。这个是耶稣基督要说这个管家的聪明的，他知道怎么预备他的将来，对不对？他上得很快，他本来大的一个危险，一下子就处理一辈子的他的地上的问题，所以他可以作为一个管家。和这个的世界是充满的很难干的人，很难干的人。我偶尔很自己很惊讶，人是多么的难干，多么的聪明。有没有人是能够建立一些非常大的公司，赚钱不得了？有的，几乎每一个大公司的后面有一批的很聪明的人。我们的人也能够盖一些的城市，盖得很大很复杂，有1600万的人住在那边的，他们为他们都预备这个捷运，这个的什么都预备好，水电时间非常不简单了。可是每一个城市的后面有一些的非常难干的人。大学是一样的，世界充满了好的大学，伟大的大学，我们应该知道后面的人真的很聪明的，很难干，很 clever。 这里的事实上每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是不简单的，不简单的。但是这个世界也有一些的很能够知道怎么建立一个快乐一个不错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是智慧？智慧是你知道怎么得到一个很难得到的一个目的。你面对非常难的一个情况，但是你思想我怎么可以 得到我要得到的目的，这个是一种的，我们可以说是智慧。所以这个世界是充满的人，是有一些的智慧。若在这个世界智慧，我们缺少智慧，我们一定会失败了。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家庭，没有智慧，恐怕你的家庭不会很健康。我们会想赚钱，可是你没有很灵巧，很做自己的一个公司，很灵巧，很有聪明的，最好你留你的钱在银行里面去工作，会破产。所以耶稣基督是注意在这个的世界许多的人很聪明的，我们要注意什么？人在这个的世界用他们的小聪明做什么？预备他们的将来，几乎都是在很努力想现在怎么可以预备我退休很快乐，我将来很快乐。小的时候若将来很快乐，你要做什么？好好的念书，对不对？好好的念第一名，很可能将来是不错，不一定，但是可能。你毕业以后做一个工作，应该做什么？很努力，愿意受苦，而且老板不合理，还不是跟他吵架。你慢慢的想，我给他看，我一起赚一些钱，以后我自己做我自己的老板，我就是可以将来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人那么喜欢结婚生孩子？我们会想，先结婚生孩子以后养大，我就是很快快乐乐的在这个的世界，我可以退休， 我可以享受我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注意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实在的，这个世界有他的聪明的人，和他们的目的是要预备他们的将来。但是耶稣要问我们的，我们的光明之子有没有一样聪明的，有没有一样的灵活，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活出来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以做光明之子，对不对？非常美好有价值的，我们基督徒都想，都这样子想，对不对？都要做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是不是跟世界的人一样聪明的，一样知道怎么用我们的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话语，在得到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的价值的一个目的？我们的主在看他的旁边的人，要跟随他的人，他看得很清楚，比我们看得清楚一百倍。事实上这个地上的人是比较聪明，知道怎么预备他们的地上的将来，光明之子比较缺少，不是一样聪明，要知道怎么预备一个荣耀的一个将来。这个是第九节所要我们的思考。第八节要我们思考，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他要我们 都在问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常常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否就是在跟随这个的世界，或我们的想清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和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的目的。第九节耶稣基督自己应用他的这个比喻，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请。这个很有宝贵的应用，因为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应用，他的话语是百分之百的可靠的，十分重要的。有的人偶尔是跟牧师讲，牧师你讲好的道理，但是你的应用不够了，这个是对好的一个态度，这个是好的一个态度。但是我担心同一个人是今天听耶稣基督应用关于钱，他会说，牧师应用的时候不用 谈到钱好不好。耶稣基督是很实在的，很实在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事实。你在关心你的将来，在地上关心你的将来，第一个事情要关心的是什么？第一个事情要关心的是什么？大部分的人在关心他们的银行里面的钱多少，可以赚的多少。所以耶稣基督是说，这个地上的人很聪明，要用他们的钱预备他们的将来，我们应该一样聪明的，用我们的钱交一些朋友，预备我们 的将来。他告诉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因为财钱财无用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地上我们有的钱会变无用。我们大部分的我们听到这个很可怜的故事，特别为这个家庭要继续带祷，是基督书院的副院长李姊妹，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有一些人是跟他很熟。他有一个独生子，大概一个月前在澳洲就被车子撞死了，就过世，17岁，就是去那边读高中，突然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 他的先生是在大陆在赚钱，他收到这个电话，是一个父母很不愿意收到一个电话过来讲这个的故事。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不相信，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要去救了我的儿子，我要坐飞机到澳洲救了我的儿子。他想他可以自己救了他的儿子，用他的钱、他的能力、他的聪明，但是救不了，救不了。有的时候钱是没有用，是没有用。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不要靠这个钱都关心他，因为他并没有用的时候，若你靠了他，你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靠了。他在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在第九节他说，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个永存的帐幕里去就是另外的天堂的这个意思，他们可以借你到天去了。因为在旧约的背景，神的帐幕就是人和神同在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字他们，我给你一分钟自己思考，到底这个他们是谁。他说要借，要用你的钱交一些朋友，以后他们可以接受你。我们可以注意他第四节和第九节是一模一样，在原文更亲近。这个的布衣的管家，他是用他的小聪明交一些朋友。圣经说他们可以接待我。第九节耶稣说，我们也用我们的钱，为了他们可以接待我们，接受我们。这个他们是谁？第四节是他农妇，对不对？第九节应该是那一些的住在天的人，别的在天上的人。这个是像这个农人的社会，但是在比喻里面，那个农人的社会是变天的一个社会。谁住在天上？我们可以想可能是天使，但是我们也可以想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可以想是摩西、以利亚、施洗约翰。每一个先知是彼得、保罗、约翰，是历史上所有的伟大的圣徒们，也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教会的头。这样子的解释，耶稣基督说，我们现在用我们的钱叫这一些的人做我们的朋友，以后我们死的时候，他们都会接纳我们，接纳我们的。我们会以云彩的见证的人，就是我们接到天上。这个的布衣的工家是有聪明，因为他交一些的重要的朋友，对他的将来要说，耶稣基督说，一样的聪明的人，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钱、我们的一切，去找到天上的人，都是做我们的朋友，以后他们都会接纳我们的。可能我们应该问，到底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钱叫天上的人做我们的朋友？人是都很聪明，我想你自己可以想得出来。我们就是要花我们的钱，像他们花了他们的钱。我们就是关心用我们的时间做他们所喜悦的事。可能我们说，他们怎么花他们的钱？他们怎么用他们的时间？他们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可是我认为我们都很聪明，没有缺少聪明。我给你一个例子，突然今天人给保罗 保罗还在的话，给他3000万。好，我给你那个圈子，他会想出去为他自己预备一个很舒服的退休的计划，或他会想用他发展神的教会，用他来传神的福音。谁觉得他会用他为了预备他的地上的将来？举手。谁会觉得大概会想有一个机会，我可以支持一些贫穷的人，我可以支持一些传道人，我可以做神的工？不需要举手，你都知道了，不需要牧师再应用。我们就是要思考，从这个例子要思考，我们是不是跟地上的人一样聪明的？他们是用他们的钱要预备他们的将来。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为了我们的将来交一些的有价值的朋友。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念第九节，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去感谢你，你已经是拯救了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们，我们是光之子。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为你做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能够想清楚，我们能够靠着信心有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心里充满的爱来活出来你所喜悦的一个生命。我们能够关心到你所关心到的事，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一切是活出来每一个天上的人都喜悦的一个生命。我们能够这样子预备一个荣耀的将来。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